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今天我与大家一起接着来看大卫在神面前所犯的这个罪，目的只有两个，第一，更清楚地认识人，也就是认识咱们自己，人性是如何，软弱在哪儿，魔鬼什么时候可以趁机使我们败坏。其二的目的是更清楚地认识咱们的神，我们的救主，靠着他咱们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与引诱，不落入魔鬼的圈套，不犯罪。即使犯罪了，不小心得罪了神，是不是该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躲着神，还是愿意回到神的怀抱，来寻求他救恩的源泉，得拯救，蒙医治，享受重生的恩典。在继续往下讲大卫的故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听一段圣经，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是这样记载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只可惜大卫王没有读过这段新约圣经啊，所以他那天私欲怀了胎，他就要生罪。这不是听说乌利亚没有听他的话，回自己家去洗脚洗澡，抱着久别重逢的漂亮老婆睡上一觉，结果大卫他还舔着脸的去质问乌利亚：你这么大老远的回来，为什么不回家呢？结果您听这勇士乌利亚是怎么回答大卫的。他一听大卫王如此的关怀他，他就单腿跪在王的面前，把拳往上一抱，对大卫王坚定地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的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们也都在田野里安营，我这一个应该在前方冲锋陷阵的兵，岂可丢弃我的战友们自己回家吃喝，与妻子一同睡觉呢？大卫一听这个，就摸着他的肩膀把话打断了：哎，你不要这么想嘛。可是话还没说完，就见乌利亚扬起头，把手一拱，双目坚定地望着大卫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会这样做。大卫一见乌利亚这位勇士今天是铁了心了，颇有点斩不尽仇敌绝不下战场的意思，他也只能夸自己平时训练得好，选人选得对，看来自己的战将对自己都如此的忠诚啊，他也不能再劝了，就只好说：这样吧，你再休息一天，晚上我为你设宴，明天再打发你回去战场。说罢大卫转身就走了。到了晚上，大卫还真花了血本，让厨子做了好菜，让酒正摆上好酒，有人弹琴有人跳舞，大卫让乌利亚就坐在他的对面， 看着他吃，看着他喝，杯里的酒总得满着。今天咱们公事不谈，军事不讲，主要的革命工作就是吃好喝好。我一举杯你就得干，我乃为嫔妃王后给你敬酒，你也都得招呼着，这是给你面子。我看你小子能支撑几轮，我不把你灌在桌子底下去，让你变成一堆醉泥，我今天大位我就不姓大。你跟我耍宁不回家，小子，我今天得让人把你抬回家去，我让他们扔也得把你扔在自己老婆床上，我就不信这脏栽不到你的头上，赏你顶绿帽子你还不识抬举了。再说这乌利亚平时在外边打仗，哪有酒有肉的呀，今天被大王一灌还真就喝大了，脖子根本支不起头，走路脚底下拌蒜。大卫一看他这样，知道也差不多了，再把他留在席上，一会儿肚子里那些东西再都倒出来，大家谁也不会高兴，所以就赶快派人把他给搀出去，心想这下他该回家了吧。到了家哪怕是往地上一躺，他妻子不可能不过来给他宽衣解带，给他沏茶倒水解酒，用水给他洗身子。只要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看见自己的老婆就在身边，那这就算板上钉钉了，有嘴也说不清了。你喝成那样，谁知道你跟你老婆干了什么呀？只要老婆一口咬定帮我做个假见证，我大卫就金蝉脱壳了，我出此下策乃是我仁我义，否则的话你老婆在你不在的时候肚子大了，按照以色列的律法，这种女人就得被众人推出城外，用乱石打死。如果她说她怀的是你的孩子，那我就是救了她一条命。所以你看我做这些卑鄙的事儿，根本就不是为了我，乃是为了你的漂亮妻子能活下来。你乌利亚怎么不领我这一片苦心呢？大卫此时还觉得自己挺义的，可是没想到人搀着乌利亚一出王宫，他这一见凉风脑子里头有点清醒，哇哇吐了几口酒劲儿就没了，看见自己的战友和手下的兵还都那么听从自己的命令，也都没回家，全都在城门洞那儿等他呢。一见官长从大王那儿召见回来了，呼啦叉这一围就把乌利亚给接过去了。大卫的人也不能拦着，只好嘱咐他们说，王说了一定要把勇士送回家。好好，你放心吧，我们来照顾。乌利亚一见到了自己人手里，头一沉身子一软，哭腾就栽在那儿了，在不省人事之前还撂下这么一句，你们谁敢给我送回家去，我跟你们没完，大家都得陪着我在这守着，这是军命。于是乎手下的人把大战袍往他身上一盖，在他头下边垫了个铺盖卷，乌利亚就这样又在大卫城门洞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大卫一起床还没祷告呢，头一件事儿就是问仆人，昨天乌利亚怎么样，回家了吗？随身的仆人都知道大卫心里头为什么这么惦记着乌利亚，信息早就得到了，就等着您醒问呢。回大王，没有，他没有回家，还是住在城门口。好，我今天就送他回去，给我执笔伺候。说话间大卫就写了一封信，想来信的内容是他早就谋划好了的，信是写给元帅约押的，上边白纸黑字写着，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恶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惊叹号，落款，你的大王大卫。然后大卫把笔一放，把信一卷，那时候他们写信应当是用的细羊皮，造纸技术还没有，就连咱中国人在西周的年代还是用竹签子乌龟壳之类的呢。大卫把信卷好，用绳系几个扣，浇上蜡，上面再写俩字儿密见，然后就派人召见乌利亚进宫，把信亲手的交给了他，并嘱咐他，我这次派你回来就是要让你把这封信带给元帅约押，你务必要把信带到，亲手交给他， 中间不能出任何意外，然后又凑到他耳朵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这是绝密。乌利亚一接到大王这命令，把信揣在怀里最贴身最保险的地方，又是立正又是坚决完成任务的一番，向后转，精神抖擞的就出发了。大卫看着远去自己这位忠心的战士，心中的滋味是酸是苦是辣是涩，我看呢都不是，而是毒。他把这封密信让这位他最信任的人交给对他最忠心的人。等约押接过信后，把信展开读完，抬头看了一眼站在前边的乌利亚，脸上连表情都没变，然后点了点头，对乌利亚说，你立功的机会到了，看来大王要重器你了。这位心里头还真美滋滋的呢，在攻城的时候被派到了最前线，哪里敌人的火力猛就让他往哪儿冲，结果约押所带的小部队一下子就被从敌城冲出来的勇士全都给消灭了。以色列人打了场败仗，大卫手下的人也有好几个被杀，于是约押收兵，马上派通信兵回报大卫，还特地嘱咐传话的，如果大卫听到咱们失败的消息发怒的话，责怪我用兵不当，你就告诉王，大将乌利亚也死了，记住了吗？记住了。这位屁颠颠的还真就去了，把约押嘱咐他的话向大卫这么一说，聪明的他没等大卫发火之后再补上最后那句话，他是直接把乌利亚也死了的消息就加在报告的最后一句了。按理应该是去报丧的，可其实像是去报喜的，从那话里头您都能听出来，告诉大卫，您交给我的艰巨任务顺利完成了。大卫听了报告还真是反常，并没有发怒，这次还特别宽宏大量，理解人意，安慰使者说，你告诉元帅约押，不要因这事愁闷，胜败乃军家常事，这刀剑他也不长眼睛啊，伤这个杀那个的全都没准儿。你回去告诉他，想办法把城攻破，将大城请赴，好为死去的军兵报仇，记住了吗？记住啦。这位屁颠屁颠的带着大卫鼓励的话语又回去了，一个个全都是忠心的战士，只可惜是被这些长了邪心眼子的人来回用。乌利亚死了的这消息是如何传给别示巴的，圣经上没讲，可我想最想报这信儿的一定是大卫，他还不得假惺惺的派人去慰问这位美丽的烈属了，弄不好自己都跟着去了呢，还在人前装着说呢，你看前两天刚回来，我刚跟他一起喝完酒，他人怎么就怎么就死了呢，可惜呀，可惜我国中一名英勇的战将又死在了敌人的刀下，放心吧小美女，我一定会为你报仇伸冤的，你也不要为今后的日子担心，我会负你全部的责任。大卫怎么报这信儿咱不管，可听到丈夫死了，妻子别示巴还真流了不少的眼泪，哭的是前仰后合，披麻戴孝的好几天不吃不喝呀。以色列人守孝的规矩我不太清楚，怎么着也得过了头七吧，人也死了，尸体也埋了，该哭该喊的劲儿也用完了。日子一过片一翻，隔天大卫他敲锣打鼓的抬着轿子吹吹打打的到家门口这儿来迎亲了，这家里头有没有公公，有没有婆婆，有没有小叔子小姨子，自己有没有孩子，圣经上都没说，但愿就是他们夫妻俩人住着，死了一个剩下的多孤单呢，一寡妇哪儿那么好嫁人呢，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可你看他巧不巧，运气好不好，漂亮女人哪怕是寡妇他也有人抢着要，这不是别人，乃是天下第一人大卫王，这说出去得多好听啊。这位新娘子她也没什么选择，挺着小肚子就上轿了，进了王宫以后就做了大卫的妻，是不是还得办场婚礼，在神面前求点祝福， 把大卫家里头大的、二的、三的、四的、五的、六的、七的七位大姐姐全都拜过，别是八，正式成为老八。我跟您说，我现在这想象力是实在不够，我就不知道大卫他怎么舔着这脸把这场婚结的，我也想象不出来他那日子都是怎么过的。每次多娶一个再纳一位，需不需要开个家庭会议，先让上边的人都通过？从第一天他跟拿十八苟合，也就是通奸，到现在也总得三四个月了吧。这年轻姑娘什么都藏得住，就是肚子藏不住。您大卫大仁大义，把死去英雄乌利亚的妻子一下就变成自己的妻子了，你负他全部责任。我跟您说，傻子都知道，你以为宫里头这些女人一天到晚没事的都在那儿绣花弹琴写字练画啊？我告诉您吧，这宫里宫外没有不透风的墙，女人们最爱传的它就是闲话。这七个老婆之间难免都争风吃醋，前些日子大卫鬼迷心窍的闹了那么一场，你可以瞒着老婆们的眼睛，你瞒不住仆人的眼睛吧？这仆人和仆人之间在下边可没有保守秘密的责任，谁谁谁来了，谁谁谁去了，谁谁谁今儿没回家，那谁谁谁今儿晚上又去了谁家。我跟您说吧，消息早都传出去了，那不知道的大概只有乌利亚。现在好了，人家正式成亲，不用偷着摸着了，直接搬进宫了，还坐上了第八把香蕉椅。这位也真不含糊，结婚之后猫三狗四，这姑娘哪用得了十月怀胎呀、啊、恨不得出了蜜月马上就给大卫生了一儿子。大卫抱着这儿子还到处给人看呢，准还舔着脸的跑到神面前求祝福求保守，让祭司帮他献个什么祭之类的。可不论你是真情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只要你来到神面前，神是活神，神知道你的心，所以圣经上说耶和华对他甚不喜悦，也就是特别的不高兴。神不想跟他说话，神知道大卫此时的心是刚硬的，是被罪和情欲所蒙蔽的，所以耶和华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大卫对拿单那是相当尊敬的，见他进宫来求见，赶快给他让座，沏上茶倒上水，高高兴兴的等着拿单跟他讲话。因为他新得了一个儿子，又娶了这么一个绝代的美人为老婆，大卫心里头那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他是准备从拿单嘴里头听几句好听的祝福以及赞美。可拿单面沉如水，仰头看了一眼大卫，又捋了一把自己的胡子，把自己手中的杖在地上当当一跺，嗽了嗽嗓子，对大卫清楚地说：王啊，老夫心里有一件事情想让大王评断，先知您请讲，大卫我洗耳恭听。于是拿单就对大卫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而那穷人呢，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都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这只羊羔就如同他儿女一样。大卫一听到这儿就笑了，还点头说呢：这我懂，这我太理解了，我从小就是放羊长大的，这小羊羔就是漂亮，就是可爱，抱在怀里跟抱个儿子没什么两样。拿单横眼把大卫瞟了一下，意思是说我这故事还没讲完呢，你插什么嘴呀？等大卫不说了，又想接着听了，他才开口说：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的家里，这富户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出任何一只预备给客人吃， 结果却娶了那穷人的羊羔，宰了以后请客了。你给我评评，王啊，你说这事儿咱们该怎么办吧？大威一听这话，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气得他半晌说不出话。他摇着头，用手颤抖的指着天，从口中愤恨地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然后他还在地上跺脚，趁着掀起的尘土，他背着手在那儿走圈。拿单呢不说话，就用眼睛看着他。等大卫又走回来的时候，伸着脖子问拿单：真有这事儿吗？拿单点点头，大卫就把腰一插，嘴里头喷着唾沫星子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儿没有怜悯的心。这该死的东西，我非得宰了他。你告诉我他是谁？在我大卫的国中，岂可有这种卑鄙的事情发生？听到这儿，拿单站起来了，他抻了抻自己的衣襟，掸了掸大卫所扬上去的尘土和唾沫星子，一手把杖握紧，另一只手伸平，指着大卫的鼻子说：你就是那人。大卫一听这话，向后踉跄了两步，可先知拿单又向他追上了两步，几乎是脑门碰脑门，眼珠对眼珠的对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产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大卫听到此话，乃是张口结舌，眼睛全都直了，下巴全都掉了，两只手压着脑门子，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此时拿单才不管呢，让他别犯晕，听清楚，这话还没完呢，他就指着大卫接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情，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听完这话之后，他瘫在王座上了，缓了好半天之后，他用尽全力爬到了拿单的脚前，抱住他的双腿，哭着痛苦地喊道：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永生的神了。拿单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仰着头，闭着眼，泪珠也从他的眼眶流过，苍老的脸颊顺着胡须滴在了大卫的身上。许久之后，拿单才开口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呀。先知拿单在临回去之前转过身来对大卫说：故此你所得的孩子 必定要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把故事先停到这儿，等到下回我再接着给您慢慢的讲。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贝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